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有7盏灯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哈。宝座中有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有一个活物是第2个像牛犊，第3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赐给孩子当说的话，主啊，能够来教导你自己的子民，主啊，也求你今天，主啊，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愿你的同在在这里，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真实的从心里边，主啊，来渴望你，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你的教会，用宝血遮盖，主啊，也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家，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今天这个题目叫做渴望永恒的家乡。好，圣经里边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在描写天堂的，非常多的经文。那如果你把这些经文拿出来的话，你大概会知道天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另外一方面的经文你也会发现哈，在圣经里边似乎每一个伟大的圣徒，他们生命里边似乎都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他们非常的渴慕，非常的渴望这个永恒的家乡。所以圣经哈，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32节到第36节说，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讲到，他说这一群的人，他们是一群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的一生好像有很多的苦难，自己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然后他说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你会发现每一个圣徒生命里边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确定自己未来的归宿是在天堂里边，而那里是他们永存的家业。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3节到第16节，这里说，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讲到哈，许多圣经里边的伟大的圣徒，神都呼召他们离开他们本来的那个地方。 走一条神带领他们人生的一条路，而他们心里边最渴慕的是那个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在天上为他们预备的。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到第10节，说亚伯拉罕应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应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旅，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弟兄姐妹好，我觉得基督徒需要对我们未来的家，我们在天上的家，我们永存的基业，我们永恒的家乡，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保罗和约翰都盼望着主的再来，并且圣经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讲到了使徒约翰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愿你来。可以发现哈，渴慕永恒的家乡是所有伟大的圣徒心中的一个共同有的一个特征。但是今天哈，我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天堂，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天堂是不是你永恒的家乡？你要非常非常的在你的人生命里边最深处来问一件，天堂是不是你永恒的家乡？天堂是不是你永恒的归宿？弟兄姐妹，你要非常的确定这件事。如果你不确定，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就是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因着信靠他得着永生，就是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因着信靠他能够进入天堂，就是让天堂成为我们永恒的家乡。弟兄姐妹好，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哈，像中国人，整个的民族都是无神论的。这个民族，整个的民族是没有神的，也是没有天堂和地狱的。你会发现这个民族，我自己相信，我们这个民族在心灵的最深处是最没有盼望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人生的目标都是在这一生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信主以后，我很久以后才慢慢的确定天堂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有一篇报道好讲到这个武汉的一个三字教会很大，好几千人，然后有一个人呢就在里面做了一个调查，这个问卷呢包括你为什么信主啊，你相不相信天堂的存在，你相不相信自己有永生。弟兄姐妹，里边60%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在三字教会里面聚会的，60%的人竟然说他们不相信有天堂，他们相信成为基督徒只是为了找一个人生的安慰。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今天在这坐的每一位，你是不是确定天堂的存在？如果你确定天堂的存在，那天堂是不是你永恒的家乡呢？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东西，弟兄姐妹，都不是在地上的东西。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东西都指向一个东西，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最精华的、最中心的、最伟大的、最荣耀的，都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的，而是在这个永恒的家乡的。所以好多好多的经文，大量的经文都在教导基督徒，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进入永恒的家乡。 大量大量的经文都是在教导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天堂里面去，不是靠着善行，不是靠着苦功，不是靠着我们一切的努力，乃是单单的信靠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白白的把这个救恩，把进入天堂的这个权柄赐给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是有神的，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就是神来到地上，我们要深深的明白天堂和地狱是非常真实的存在的。有太多的太多的见证都是已经去过天堂的人又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确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确定，我们就像武汉的这些也许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并不是真实的信心。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信心必须是相信有神，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来到地上，相信天堂和地狱的真实的存在，相信我们因信就可以进入神永恒的家乡，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要问一下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确定天堂是你永恒的家乡呢？天堂是不是你永恒的归宿呢？如果你不确定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永生，为了让我们能够进入天堂，为了让天堂成为我们永恒的家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非常的 sure 天堂是你永恒的家乡。第二件事情，对于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好，你是非常 sure 的天堂就是你永恒的家乡，你永恒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了。弟兄姐妹，这个永恒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有盼望，我们的人生之所以有盼望，就是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我们的归宿，我们在这地上的几十年并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所以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的有盼望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的人生很痛苦哈，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指导教授得肝癌过世了，那他躺在301医院里边哈，第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当夜他就过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这个右胳膊和左腿非常的瘦，然后呢这边的另外的一边的腿和另外一边的胳膊非常的胖，整个的肚子全部浮水，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当我们车开回到我们的音乐学院的时候，就打电话来说他已经过世了。那一夜呢，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就买了好多的酒，哎呀，两个人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那喝酒。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生，每一个人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一天的，你会面对死亡的。所以远志明弟兄讲哈，他说他做了一个调查，人类的死亡率是100%。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例外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人生是有例外的，每一个人生有一天他都会面对这一天的。是什么让人类100%都是这样的呢？但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宣告他胜过了死亡。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一个人他死了又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位神来到地上，他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永久的打败了死亡。 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当我们信主那刹那，当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永生，我们可以胜过死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盼望的，充满了喜乐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哈，我早点去其实挺好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伟大的救恩。但是我要问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非常 sure 天堂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非常的有盼望，我们非常的确定我们是一定去天堂的人。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渴不渴望去天堂？你渴不渴望天堂永恒的家乡呢？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天堂是不是你永恒的家乡？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确定天堂是你永恒的家乡，第二个问题你要问，天堂是你永恒的家乡，你渴不渴望天堂永恒的家乡呢？这个问题成为了自从有基督的教会以来，到了20世纪今天的美国，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哈？因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我相信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最富有、最舒适、最方便也最现代化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特别是我们住在洛杉矶哈，我们可以吃到全世界各地的美食，是不是这样？你可以吃到日本菜，可以吃到越南菜，可以吃到泰国菜，可以吃到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菜，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是不是这样？你看以前的这个杨贵妃哈，为了吃到这个荔枝哈，她要预备多少匹的马，多少的这个士兵帮她从南方骑快马运过来一点荔枝。但是今天随便的一个人就可以吃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在热天有空调，我们在冬天有暖气，我们出门有自己的小汽车，小汽车里也有空调和暖气，我们可以听各种各样的音乐，我们可以听贝多芬的，我们可以听唱诗的，我们可以听轻音乐的，我们可以听流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各种各样的电视，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show。这个上个星期哈，这个我的岳母哈和她的这个sister-in-law这个来美国玩，那我特别呢造这个给他们订了去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 cruise 啊船。哎呀，这两个哈就去了这个阿拉斯加一个星期回来，哇，那时候胆子太享受了，说在上边啊随便吃海鲜，然后啊去那个风景特别优美。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生活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住在最好的家里边，有最干净的水，有电，有煤气炉，有 internet， 有 iPad， 有 iPhone， 我们睡在最好的床上，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洗澡，我们可以泡 jacuzzi， 这样的生活是远远的超过以前的皇帝的。有的人哈，甚至有的女士有几百件、上千件，甚至几千件的衣服、鞋子、包包。我们可以到世界的各地去旅游，在船上有各种最高级的享受，各种美食、各种秀、各种美景。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天堂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渴望天堂永恒的家乡呢？所以说我的岳母哈，现在努力的一大努力就是要多活，活得长久，可以享受，你知道。但是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有的圣徒，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世界观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心中所期望的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更好的生活，更多的享受。天堂永恒的家乡不再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焦点。 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哈，有一次跟一群的弟兄姐妹讲哈，他说我们都说天堂好，天堂好，但是都没有一个人想去。我们拼命的锻炼身体，吃最健康的食物，一有点问题就胆战心惊。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要更好的在这个世界里边多活一分钟，更好的享受一点，更多的爬高一点。最后他说，我们真的相信天堂是好的无比的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改变。不论我们今天地上有多么的好，多么享受，我相信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这样享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必须定睛永恒，扎根永恒，我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人生的投资。如果你的人生观不是永恒性的，天堂永生不是你人生的终极的目标，你的人生不是以此为导向的，为一切努力的方向，为你人生的最终极的终点，你会发现我们几乎和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人生是同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保罗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说，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接着保罗又讲到他努力传福音，努力服事，努力的征战，就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接着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永恒，没有天堂，没有永恒的基业，我们的这一生就仅此而已，我们为什么不寻欢作乐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人生必须要重新的调整，你的人生是有永恒性的，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永恒的，所以你人生的一切努力的方向，你人生的终极的导向，应该是以永恒为你这一生的考量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观不是永恒性的，你的人生不是以此为目的，为一切努力的方向，人生的投资也不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来为准则的，我们的人生观基本上和还没有信的人是差不多的。一个没有神没有永恒的人是非常可怜和绝望的。我一次听远志明牧师讲哈，他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资料是不是真实的，他说据达尔文的学生讲，达尔文快死的时候也在那里喊上帝，上帝啊上帝啊，他的学生就在达尔文清醒的时候就问他说，老师你不是不相信上帝啊，你怎么还喊上帝呢？达尔文就说，他说我现在能喊谁啊。然后远志明就加了一句，他说他总不能到死的时候喊猴子吧，对吧，猴子啊猴子啊。你知道吗，一个没有神没有永恒的人是非常可怜和绝望的。所以今天的中国的人是这样的功利，很多的时候这样的残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打拼，在这个世界的厮杀，那是每一个没有神没有永恒的人那绝望的生命所表露出来的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拼命的积攒金钱，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一生里边的。弟兄姐妹，一个没有永恒的人是可怜和绝望的。当然一个人找错了神，永恒的观念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可悲的。像回教徒像佛教徒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没有真神，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在天父没有在基督里边的永生盼望，那是非常的可怜和绝望的。而整本圣经的中心点 神一切的心意，人类的终极的目标，整本圣经，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会发现当你读的时候，都不是以这个地上的财富，地上的享受为目标，所有的这一切，神的心意，人的终极目标，整本圣经，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都是以永恒为目标的，以永恒为导向的。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神拯救人，所以一切的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永恒的。圣经里边最经典的一句话，好，约翰福音，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都是在讲到我们的永恒。不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贫穷，在这一生里边可以活得多么好，多么的发达，多么的有福。我相信上帝是要赐福在我们这一生，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我们的眼光必须是永恒的。你只有是永恒的，你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只有是永恒的，你的投资观才是正确的；只有是永恒的，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你看的时候，你心里边的盼望，它是正确的，才是合圣经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以这一生我们得了多少钱，我们升了多少官，而是我们是以永恒，以永死为我们真正的永恒的标准和祸福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来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哈，我们这一生就打算在大陆过，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规划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打算很早年的时候你就出国，永远在另外一个国家过，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的规划打算也是不同的。圣经里边永远的给他的儿女规划了一个从永恒来看今生，从永恒来规划今生，从永恒来投资今生，从永恒来定规今生的一个永恒的眼光，永恒的人生目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从永恒来规划我们。我相信神心意里边，神的祝福里边，所有最美的、最精华的、上好的，都是以永恒为基础的、为导向的。所以圣经里边许多的话都讲到了这个真理。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从永恒的角度来读神给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当你打开的时候，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非常非常美的。如果我们的人生观不是永恒性的，天堂永生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我们人生努力的方向，我们人生的终点，许多的经文弟兄姐妹你可能都看不懂，字可能明白了，但是却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扎根在永恒，定睛于永恒，以永恒为目标，为人生导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才是圣经的世界观，这才是圣经的宇宙观，这才是圣经的人生观。许多的经文你忽然就明白了，因为神，弟兄姐妹，神是一位永恒的神，他把我们放在地上这几十年，但他是以永恒为衡量为依归的。希望我们能够从灵里边看到这个事实，看到这个不同，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圣经里边所讲的一个智慧的人。我为大家读一些经文哈，都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说他说所以我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你知道吗，这句话对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女士都非常重要。你知道现在的女士哈，又不知道花多少钱来照顾自己的脸，你知道吗？是不是？是这样吗？你们可能大家可能不这样哈，但是我太太可能就是这样。 哎呦，你知道吗？这个赚女人的钱真是好赚。哎呦，你知道这个脸上这个保养的怎么能让你没有皱纹的，怎么能让你青春永驻的？哎呦，这个女人全部来了，你知道吗？这男人兜里边的钱啊，最后就全去了那儿了。但是这边你知道吗？保罗说，他说我不丧胆。你知道我岳母哈，去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无毒之家，那个地方说我们这里卖的东西都没毒，你在这边吃的东西哈，你吃肯定长寿。然后那边人就就骗他买了一个锅，一些锅几个哈，3000块钱。哎呦，我一看，我回到家我说这个锅好像跟我从大华买的3块钱那个锅差不多。你知道吗？我们多么注重健康，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丧胆。但是保罗说，他说我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他说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他说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当保罗的人生，他是从永恒里边来看今生的苦难，他是从永恒里边来看今生的衰老。所以保罗的人生观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人生观。我们那个从神而来的属天的生命是一天心思一天的，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荣耀，它是更加的向荣，为着永恒在预备。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是为了在永恒里边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你必须要从永恒来看我们的今生的。如果我们的人生在这个地上是和永恒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的人生活多少岁和永恒加在一起的，那个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可以完全活出一个超越这个世界价值观的一种生命来。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里边那个向主的生命却一天心思一天更加荣耀，更加美丽，更加年轻。我们在地上的祸福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些，我们在天上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4:18，保罗又说，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这些话是不是从永恒角度来看呢？他说我们顾念的是不是所见的，因为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你所有能够看见的都是暂时的，但是你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5:1-5，这里保罗说，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的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从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弟兄姐妹，保罗说哈，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到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肉身的身体，圣经呢提它只是一个帐篷。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帐篷就是我们永恒灵魂的暂居之所，它有一天是会被拆毁的，是不是这样？人类的死亡率是100%。对于基督徒来说，拆毁的那天就是我们得着天上永存的房屋的时候，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我们，就是指我们将来要得的那新的身体，新的我们灵魂的居所，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无罪的身体，那个刚强会存到永远的身体，如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灵体一样。所以到那天哈，你可能一看陈潇，哎呀，一头的黑发，一根白发都没有了，怎么这个人不戴眼镜了呢？哎呦，早已经没有近视眼了啊。那个时候说不定我也长高了一点呢，1.8米，跟我们胡老师差不多哈。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姐妹们哈，你盼望那一天，你真的是你最美丽的时刻。 真的，我可以向你打保票，别的我不敢讲。那是最美丽的时刻，也是你的生命最喜乐、最平安、全然圣洁、全然纯洁的时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都是从永恒的。他讲到有一天他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所以他知道他离开这个身体就要与主同在，所以他无论住在身内无论离开身外，他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坦然无惧，他立了志向，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体，他都要讨主的喜悦。他说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些经文弟兄姐妹都是以永恒为导向的。你没有想过，当你知道有一天你要进入永恒，当你有一天你会在基督的台前，当你有一天会永远的与神同在，你会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这一生呢？我们怎么样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生呢？我们这一生怎么样过才是在永恒里边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智慧的这一生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从永恒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又再一次的从永恒来看他的这一生。虽然他这个时候他是在罗马的地牢里边，在监狱里边，在黑暗的地方，但是保罗是从永恒，他得到了上帝给他的荣耀的冠冕，他这一生在上帝的面前打了美好的仗，跑了当跑的路，信了守住了所信的道，那永恒荣耀的冠冕等着保罗。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话？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不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呢？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不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投资观，所有的一切都从永恒来重新的来计划呢？重新的来规划呢？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至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虔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滋滋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最后他讲到所有的一切的努力的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他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都是从永恒来看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经文好实在是太多了。也许有的人好，因为我相信这个中国人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民族哈，也许有的人会说，哎呦，陈传道你真是，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要实际一点。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神，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来的，你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弟兄姐妹，这些话都是神告诉我们从永恒里边来看今生的一个真理。只有这些神的话才是真正充满智慧的话。这样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多的。我相信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属灵的眼光、世界观、工作观、侍奉观、婚姻观、我们的道德投资观都要变成永恒性的。所以我们从这么多的经文里边，我们的人生目标、人生观、世界观、投资观应该有什么改变呢？我想了五个哈。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在永恒中有最大的价值，是不是这样？第二，我们是要投资的东西是在永恒中有最大的回报。第三，我们要争取的是在永恒里边有最大的赏赐。第四，我们要努力的是在永恒中有最大的得胜，成为主所说的那个得胜者。第五，我们要看重的是在永恒中有最大的荣耀。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应该有这些改变的。下边哈，我为大家读一下宋尚杰博士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神给了他的异梦。这个异梦哈，几乎和他一生的经历是非常相像的。那这个异梦与他的一生的这个侍奉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的属灵启示，而且呢，这个异梦是从永恒角度来看的。他说1922年的感恩节哈，我们的福音队被邀请到 Smithville 去布道，那晚住在一位信徒的家中，似梦而又非梦地看见一个奇妙与我以后一生有相当关系的异象。在异象中，我走向过去常祷告的兴化东沿的山岭，听见有呼叫声，有人溺水了。我不顾自己，连跌带冲下山救人，脚下奇石突起，荆棘丛生。我鼓起百万血肉之气，走到山下，看见自己已是浑身鲜血斑斑。小溪的水逐渐高涨，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大海中沉溺着各种民族的人，发出凄切悲惨的呼救声。焦急万分的我发出祷告，神呐，我愿奉你的使命，得你的庇助，去救那与恶浪挣扎的千万人。在我祷告后的一刹那间，发现自己变成小孩子，同时又发现自己是个罪犯，全身被金锁、金链、铁锁束缚得紧紧，仍然想往前走，结果不但寸步难移，觉得有人把我向后牵动。正当我颓然丧志时，从天边远远飞来一只鹰，自远而近，自高而下，定睛一看，却是血一样鲜红的十字架。 其上写着八个大字：仰望十字架，往前奔跑。一瞬间，十字架飞过我头顶时，我身上的锁链不砍而断，哗啦啦地落在地上，恢复了自由。我再向前，想找一个妥善的方法去拯救海中可怜的人们，稍不留神，扑通一声跌在万丈巨涛的中央，自己知道命在顷刻，大声呼救，求神接我的灵魂。祷告后觉得脚跟着地，挺身站起，站在如鹰飞来的十字架上。那时十字架已漂泊在大海的中心，好像一块磁石吸引在水里的人们，凡漂泊到十字架上来的，其铁链没有一个不断开的。十字架横在海上慢慢的扩大，被救起的人数也渐渐增多，直到数不过来。十字架扩充到全部海面，终于不再见到海水，成了一片花香鸟语的乐园。正当我欢喜跳跃时，忽然听到号筒声响起，在美妙的歌声琴声中，许多人跑来与我握手，原来是我的骨肉同胞与亲友，我快乐的手舞足蹈。这一跳差一点将那夜与我同睡的另外一位史密斯一脚踢出床外。次日，我将意象作为见证的内容，很多人听了受感动，后来在美国或中国每讲此意象，人们都大受感动，每一次追忆都能更深一步领会这意象的属灵妙义，使自己与听众在灵性上得帮助。弟兄姐，如果你了解宋尚杰博士的一生，他的一生就跟这个意象完全一样的。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去了天堂以后，你知道吗，有多少人都是透过宋尚杰博士的讲道认识主的。所以在乐园里边，在鸟语花香，在那个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撒旦，没有黑暗，上帝永恒的家乡里边，所有他的儿女在那里要活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要从永恒来看我们今生的投资，我们要从永恒来看什么是我们这一生最有价值的工作，我们要从永恒来看我们这一生什么是我们这一生最有智慧的来看见。弟兄姐妹，因此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应该有些什么调整呢？基督徒活在地上与世人的生命与心态应该有什么不同呢？我总结了七点哈，我相信哈，弟兄姐妹，我们与世人应该有一个不同。第一，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活在地上的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它不是我们闷声发大财的地方，也不是我们闷声发大财的时候。而是用上帝赐给我们的钱财来侍奉主、帮助人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我们的财富观就应该改变。亚历山大大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边，他就征服了欧亚路，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他掳掠了无数的财宝。但他在32岁过世的时候，在一场疾病里过世的时候，他吩咐他的将领在他的棺材旁边开两个洞，把他的两只手放在那个洞的外边，所有跟他一起的所有的将领都问，这些士兵都问，为什么亚历山大的棺材旁边开两个洞，他的两手在外边。最后有人总结，亚历山大是在告诉每一个人，他的一生虽然有那么辉煌的业绩，掠夺了无数的财宝，无数的功绩，无数的声名显赫，但是他死的时候，他的两手是空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年，不是我们发大财的时候。如果神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但是不是我们的内心发大财的时候，而是用上帝赐给我们的钱财来侍奉主、来帮助人、来行善的地方。第二，这不是我们的一生要与别人 争一个高低，争个你死我活，争一个输赢，以成败论英雄的地方。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年日，是我们与罪恶征战，与撒旦征战，与肉体邪情私欲征战，最后长成主的生命，成为得胜者的一个地方。第三，这不是我们天天都想拥有更豪华的产业，更大的产业，而是让我们这个人在这一生里边，在地上的时候，成为圣灵的殿，成为主的圣殿，让主住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建造他属灵圣殿的地方。第四，这不是我们不断的在世界上往上爬的地方，而是一个不是一个我们充满了野心与抱负不断的往上爬的地方，而是一个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往高处走，越来越丰盛，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向主，灵性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往高处行的。当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在我们里面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家庭，我们所有所到的地方，都成为一个我们容神一人的地方，让别人得祝福。第五，这不是一个我们放纵情欲、犯罪堕落、奢华宴乐的地方，而是一个我们学习顺从圣灵，学习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人如己的地方。第六，这不是一个我们每一天都在 shopping， 每一天都在保养，每一天都在买东西的一个地方，而是我们天天在主的面前用我们的生命行为来织我们属灵的细麻衣的地方，好让我们有一天可以穿上这雪白的细麻衣。我们的生命生活都是圣洁的，我们穿上这雪白的细麻衣，如同新娘穿上雪白的婚纱，等候基督的再来。第七，这不是我们扩张我们的地盘、扩张我们的野心梦想的地方，这是一个为上帝的荣耀扩张神的国都，让更多的人听到神的福音，认识耶稣，得着永生的地方。也许这些都不完全好，弟兄姐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够从现在开始，从永恒来规划你的人生，从永恒来投资你的人生，从永恒来看你的人生。